听众朋友好，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已经是2013年1月29号了，一个月马上又要进入月末了啊。今天的节目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一下，首先我们在5点到6点是我们常规的中医养生节目，6点到7点呢是我们的法律热线，7点到8点则是张天亮先生的笑谈风云节目，8点到9点是梅梅的好歌好心情。好，那我们今天首先有两条消息呢比较值得关注啊。第一条呢是在美国也是影响蛮大的，奥巴马今天呢是赴拉斯维加斯触动移民改革立刻行动。那么他在因为是拉斯维加斯是内华达州啊受移民问题影响最严重的州，他在演讲中促进移民改革呢是立即行动，并且公布了包括四个重点内容的全面移民改革的计划框架。那么很多朋友也都知道，这一次奥巴马的移民改革法案如果被通过啊，那么可能会成为历史上唯一的这么一位总统在任的时候呢，他的医疗法案和移民法案这两个重大法案呢都能够签署的这样的一位总统了。那么这个框架啊是到底是一共有四点，第一点呢要是加强美国的边界安全，第二点严厉打击雇佣无证工人的公司，第三为非法移民提供获得公民身份的途径，这意味着非法移民呢必须要向政府登记，通过背景调查，支付罚款以及补交个人所得税，学习英语并且完成其他几个步骤，然后能够获得临时身份，合法的在美国居留工作等等啊，走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他其中呢还讲到了一些例子，一些叫做艾伦的，一个叫 Alan 的年轻非法移民最近获得了延期行动的身份啊。那么这个呢是持当局颁发的有效证件，这样呢他就可以以合法的身份在美国工作和生活了，并且呢现在还可以继续读大学，他梦想成为一名医生并且是参军，这也是奥巴马啊提出移民法案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想法。那么在未来几周到底这个移民改革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从一个想法变为现实，有关的辩论也将变得更加的激烈。那么到底会怎么样，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今天呢是奥巴马一个比较重大的行动。紧接着呢还有一个消息，我觉得和我们的华人比较有关系啊，尤其和大陆来的一些朋友。那最近呢大家都已经听到了，朝鲜单方面宣布它将进行核爆试验。那么这个消息发布同时呢，它已经公布了它的核爆试验场，结果呢在网络上引起了轰动。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发射的试验场距离中国边境啊，据说是不超过100公里。那么这个消息是在1月28号，也就是在昨天，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硕士、华尔街投行分析师美国雨婷在这个公布这个消息的人叫做美国的雨婷，在新浪微博发贴文披露的，说朝鲜核爆的地点距中国吉林省不到100公里，至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敢在人口密集区进行核试验，一旦核试验失手，不仅朝鲜的本土，而且中国的东北将深受其害，大片的土地将变成死亡地带。那么很多这个微博上面啊，就刚才我讲的是他微博上的内容，说看到很多网友评论支持羡慕朝鲜独立自主核爆对应美国强硬等等。那这个微博的主人也就是美国的雨婷呢，说他感叹国人的无知无畏和无惧。那么今天这个消息呢是大陆的网友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不又通过 Google 的 search 啊，卫星地图上发现，实际上这个核爆试验场距离中国边境仅有14公里，仅有14公里。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一旦发生的话，将可能造成相当大的影响。那么到底会怎么样呢？所以现在整个外界都在观察，而这个直接会对中国呢会造成相当大的一个冲击。那么一般专业人士啊是认为，通常地下核实验应当在至少面积为50平方公里的沙漠地带进行，以避免什么呢？地下水的污染。而朝鲜境内并没有沙漠，而且呢它的地下水的资源是非常的丰富的。那如果它在它自己境内进行这种核实验的话，因为地形比较狭小，放射性的污染物极易渗透进地下水中，可能对整个朝鲜半岛的水利资源形成污染，周边的海域也不排除被污染的可能。而地下水资源它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循环系统，直接就影响到中国的东北边境的这样的一些地下水的系统。那么这个情况目前呢已经是在网络上非常的 的沸腾，到底会怎么样呢？所以现在呢，整个是周边边境啊，这个地方离周边俄罗斯是距离38公里。那这个消息呢，在网络上现在是非常的关注。那么如果您自己有东北的朋友的话呢，也请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个事项。好，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要给大家谈一谈中医养生的问题了。最近的天气是忽冷忽热啊，甚至这几天早晨是非常之冷，白天呢阳光明媚又觉得很暖和，这样的一个天气真的是造成了我们周围的这一次感冒呢始终是没有办法好，真的是很多人在发烧咳嗽啊等等等等。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到的是阳气中医诊所的两位中医师，李宗恩中医师和叶昭成中医师，今天就来跟我们谈谈中医的寒如何呢。叶医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寒呢在中医当中也讲寒呢湿热，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一个概念啊，但是你去查呢说实在话比较不容易理解，所以想今天您从中医的角度上跟我们解释一下好不好？
OK， 我想其实大家常常听到说寒啊湿啊，中医常常会把这些名词挂在嘴边，那基本上呢这个是属于所谓的六淫，也就是说就是大自然中六种比较容易侵犯人体的所谓的邪气。其实这个邪气基本上就是说会引起人体不正常的一个活动的，那基本上我们就叫做是一种邪气。好，那寒跟湿其实是许多病症比较常见的一些因素，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说这次的感冒，那其实像这样我们都知道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其实就比较容易有这种风寒的感冒。对，那这种东西通常就是说它会跟着寒通常跟着风夹杂在一起，所以就变成说我们这个东西在中医里面来讲我们有看到有寒的现象，你说这个人发烧的时候他会恶冷，他会怕冷，甚至会发抖，会觉得说他觉得身上很冷，但事实上他其实本身人体是在一种发烧的状态之下。那同时呢他又有一种所以说我们说风寒感冒嘛，那风他其实很多时候这种感冒其实他是吹风受凉了，或者是说他本身这个东西呢他本身的疼痛有一种游走性，他一下子这边痛然后等一会儿是另外一个地方疼痛变得明显，那有这种游走性呢基本上也叫做是一种风的一种特性。所以我们说有这种寒有这种风向，就是说有的是湿，湿的话呢比较常出现的一些状况，例如说就是有一些病它常常就变成好像说你就觉得这病好像怎么都去不了都断不了根，时好时坏。然后甚至说你会常常这种病呢病人会出现有这种觉得说头很重或者四肢沉重的现象，那这种基本上就是属于一种湿性的一种粘滞性的这种性质在。
寒和湿通常会在一起吗？这种症状的
风寒湿这三个其实常常出现，对，经常同时出现，
哦，
对。所以例如说像有些人他风湿关节炎，对，那他常常其实说他如果说搬到比较温暖比较干燥的地方，相对来说他的关节炎的现象就会改善。所以我们知道有很多在美国有很多的老人啊，他们就是说退休之后他们搬到 Phoenix Arizona 那边去，因为那边干燥，所以他相对来说他本来的关节
比我们加州还干燥，
对，人家是沙漠里面，所以他相对来说他的关节炎就会获得一定的缓解，就比较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那以中医的认知来理解就是说这个关节炎为什么会在这样的环境下会比较好，是因为它外界没有这个条件去引动你身体里面其实已经积累在里面的寒气跟湿气，如果你身体里面已经积累这些寒气湿气的话，外界天气同样出现同样的气候的时候有相关性的寒跟湿出现的时候，身体里面的寒湿就容易被引动，那你的病就会发作出来，就会变得比较严重。
那么像这一次呢基本上大家是咳嗽发烧感冒啊，有痰没痰啊这样的一些症状，寒湿啊等等这些还可能引发什么样的疾病呢？
寒湿其实有蛮多的相关的问题，它不仅仅是说例如说感冒发烧咳嗽这方面的问题，甚至说像刚才的那种关节炎的问题，它其实还可能引起一些其他的皮肤的病变，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好了。这位其实是之前已经有一段时间之前的病人，然后他基本上呢他是跟着父母亲一起来诊所顺便来看一下子，那他是大概一个20几岁的年轻人在念大学，他每天就骑脚踏车去上学。对，那他的问题是什么？他问题是说他身上他的背上跟他的额头上面其实长了很多的痘疮。 OK， 他看起来也不太像一般的青春痘，因为实际上它有时候它的伤口看起来还是面积比较大一点，就有比较大块的伤口在那里。那青春痘通常就是一块一颗红肿，然后上面可能会有时候会有点化脓的现象，它的痘子就感觉就很不太一般。OK， 那这个病人基本上其实20几岁，他相对来说其实身体还蛮年轻，还蛮健康的。 对，可是他就是他也注意到，就是说他的病在冬天的时候会比较严重，在夏天的时候反而比较好一些，
嗯、
但是已经反复好几年了，也都一直没有好。
是只是在面部吗？身体上也有吗？
背后，
哦、
他的背上、
嗯、
后背上其实有很多，但是他的前胸、手脚上就不太有这方面的问题。
嗯，
对。那我们也知道说，很多人他如果说是长青春痘的话，有时候胸前或者说背上，他的确也都会长，但是靠近肩背的部分会有一些这种痘子的部分。
嗯哼，
对。
那么通常呢，受了风寒容易感冒，受了湿呢，可能也会有风湿啊等等的。但是呢，寒和湿还有一种可能是体现在皮肤上，就这一点听众朋友您有注意过吗？那么广告之后我们请叶昭成医师呢详细来给我们讲一讲，像这样的一个由寒湿引起的这样的一个病例，看起来呢像青春痘它又不是，到底是怎么治疗的，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这么一个年轻的孩子他有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寒湿呢？广告之后我们听听看。
哎呀，我最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名医说案现场，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我们现场两位名医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中医师和叶昭成中医师，他们两位呢从经典的这样的一个中医的角度去治疗很多病症的时候呢，都起到了一个非常有明显效果的这样的一个疗效。那么我们以前介绍过，虽然呢他们两位是理工科的出身，但是呢严密的逻辑和推理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呢，反倒让他们在学习中医的时候呢同样获得了一个不同于别人的一个理解。所以呢两位医师经常讲到，在他们眼中中医并不像以前大家认为的哦，好像玄而又玄，恰恰相反，是一个逻辑非常严密的这样的一个体系。那今天呢我们就请两位医师从寒湿所引起的皮肤病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逻辑推理呢。叶昭成医师，那刚才讲到了这个年轻的孩子呢背后有这样的大疙瘩，
嗯哼，
怎么去分析的呢？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在跟他就是因为就像先前我们节目在节目里面常常提到，我们喜欢跟病人稍微聊天，所以那这个病人其实是他父亲在床上就说李医师帮他下完针之后在同一个诊间帮他问，那我就在跟他就是稍微聊了一下，了解一下说他的生活的形态，就发现说他其实他每天都骑着脚踏车上下学，
嗯，
对，那他在念大学，那夏天的时候呢可能就穿个背心啊，背个背包，那这样诶反而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可冬天的时候呢，哎，就似乎这个痘疮的状况就变得严重了。那既然是冬天，所以第一个我们当然是联想到它这个跟寒有关，对。而且呢，我们在知道说，哦，因为他每天都骑着脚踏车上下学，
嗯，
对，所以其实他上下学的时候他会流蛮多的汗的，
嗯，骑自行车会热嘛？
对，因为会热会出汗，所以他背上你。背上之所以会比较严重，是因为那个湿气污在里面，因为他穿着外套，然后你那个又一个大背包污在后面，压在后面、
啊。
夏天他虽然说是比较好，可是夏天仍然也有，最主要也是因为一个大背包压在后背、
嗯、
背在后面。所以那时候我跟他听他描述完，然后问完诊之后，第一个给他建议就是说，我希望他能够改变他用背包的习惯。
嗯，
对，至少是说他这个背包的问题会。他背上比较不会有那个湿气积累在那边、
嗯、
我们如果用一些药物帮他排掉之后，他再回来的机会相对来说也不大，
嗯，
而且再者呢，我想他那个背包可能本身也用了许多年了，所以上面可能也本身也稍微脏一点，
嗯，
所以他头上的那些问题呢，其实一方面是说他本身在寒冷的时候又骑车又流汗，然后你又沾到一些这种脏东西，所以他其实是有一点点像是外来的一些感染的性质的东西造成的，对，可是重点是说，我们治疗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先把它的寒、把它湿从体表把它给散掉、把它除掉、
嗯。
对，所以基本上呢，我们就基本上就是根据它的现象呢，我们就开立了一个处方给他。那原则上我们用，因为是年轻人，那问题其实也不是太严重，所以我们也是用那种科学中药的药粉的形式给他。然后因为这个年轻人他在念大学，所以下个第二个星期的时候呢，其他父母有回来，那父亲回来看诊。对，那看诊的时候他就提到了，是说他能够，诶，他是说他能不能够帮他儿子再拿一个药，
嗯，
那我说好，那我就，但是我希望说知道说他吃了一个星期的药，
对、啊、
情况怎么样，
效果怎么样，嗯，
对，他就说啊，他那个药非常的有效，因为他吃到第三天的时候几乎那个痘疮几乎全部都收口，都已经退下去了，
嗯，
对，那当然还有一些小的颗粒还在，但是 只有在第三天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效果，所以他基本上他们家人都还蛮高兴的。那因为他本身要上学，所以他只能够就是那个礼拜来一次，他后面也就没有时间再过来，所以他父亲就想说他能够过来帮他是不是可以再拿一下药。
嗯，
对。那基本上我们就是看了说啊，大概了解一下，就是说他父亲对他恢复的情况的描述，然后我们就可以说好，那我们如果知道这样的话，那我就可以原来的方子，我再抓一两个星期的药给你，那就可以、嗯、对巩固一下这个治疗的效果。那其实基本上治疗情形下其实也很简单，就是祛寒跟祛湿，对啊。所以中医有时候你说疗效说的好像很神奇，其实真的治疗上面来说，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一些很基本的一些动作，就是你必须要了解到说是什么样的原因去引发这样一个疾病出来的现象。像这个 case 的话，它其实跟寒湿就有比较明显的关系，能够把这个因素给去掉了，从体表的东西给散掉了，其实相对来说就好的就很快。
那相反，如果不是这样的一个分析的话，认为哎呦这可能是青春痘啊等等，
对，很多青春痘他可能就觉得说我这是要清热解毒，这是体内发出来的这种痘疮，他就很多的就是用那种清热解毒的方式。可是如果说清热的话，基本上用的就是寒药，比较凉，
那本来
它就寒，对，可它本来就是冬天严重、
哦、
那你这时候你用寒药下去其实就不合理。
嗯，
对，也就是说如果这样子的病人的话，你用寒药下去清热解毒的话效果就不会太好。
嗯，所以呢每一个展现出来的症状，甚至在早晨还是晚上，冬天还是夏天严重，这都是一个线索。那么这个线索如果 miss 掉了的话，只是看到表象的一个痘痘去治的话，可能就治偏了，是这样啊？
是，所以我们不能根据一个病症就用一种药去治疗，因为它的原因有很多种不同的成因、
嗯、所以在这儿呢还真得提醒我们的家长，可能在我们湾区骑着脚踏车上学的高中生啊或者是大学生还真不少，想过了吗？在这个寒冷的冬天迎着风，孩子们骑车的时候，这种风寒可能会造成皮肤方面的一些问题哟。那李宗医师，我很好奇啊，通常你们两个呢都会从另外一个角度让我们明白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我很好奇接下来你会觉得什么地方没有那么简单，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思考呢？
这个我换一个角度好了。那其实表寒相对来讲简单了，刚才主持人提到寒嘛，
嗯，
寒其实可以到很严重哦，等到里寒，像我们上一次有讲到 leukemia 就是白血症，这个是也是寒，大大到入到骨髓里面。那我想举一个例子，跟刚才叶医师讲的很像，说它是寒，可是外起来看起来不像。
嗯，
那这个是一个里寒。那就我想一个讲痛风好了，痛风很多朋友其实
都不都说痛风是这个酸吗？积累很多啦，
你看
不能吃海鲜。
对，那痛风其实常常就是40-50岁男人，然后通常是比较应酬比较多了，以前就所谓富贵病嘛，那喝酒喝多了，然后海鲜吃多了。嗯，那也不尽然，那我就慢慢解释哦。那很多这些朋友会看到说，他就是大拇指的脚趾，
嗯，
就脚趾接回到脚掌那个部分会红肿，啊，很痛很痛很红，那会真的是你不能，为什么叫痛风啊？
痛啊！
对，那其实上是连风吹都会痛、
嗯、
啊。那个这个风，痛风的风，通常不是跟刚才叶医师讲那个游走到跑来跑去的风不太一样。哦、啊，这个其实上痛风这个名词是从不是原来不是中医，是一个 layman 的 term。那痛风就说你连风吹要呼一声，不要动不要动，就会杀人的、
哦、那很痛的。
对，那你看症状其实上是红肿嘛，然后很痛很热，你其实摸它皮肤是真的是热的，
感觉像有炎症。
对，那你泡去冰水确实会舒服一些、
嗯、
那蛮多的朋友可能就会想说，那就是发炎了嘛、哦、就是热症嘛，就是下凉药。那其实在临床看到下凉药其实效果并不是很好，常常会反效果，因为凉药进去之后刚开始会舒服，那发现会越来越痛，
越来越痛。
对，实际上会下一次发病会更严重。那通常是说在中医跟西医来讲，一般都认为说痛风不太容易治，然后西医就是秋水仙嘛，可是基本上也是治标不治本、
嗯、
在我们看来其实不是百分之百的痛风，我们每次都说不是每个案子都是，我们解释都代表所有的痛风，所有的案子，就是说但是很多的痛风实际上是寒症，它是寒积在骨节，好，脚趾的骨节那么容易积、
嗯、
那你可以说用西医来讲它有很多尿酸的 crystal 结在里面、
啊、
它像很像嘛，就是寒积吃久了以后就会东西结在那里嘛、
嗯、
那所以说我们来看痛风的时候我们反而很不一样，我们用很热的药，
本来就热还用热药。
对，然后那你会说这些有时候线索很奇怪，就是说它的热其实上为什么来的热象，实际上就跟很多的病是一样，说它里面是寒的，然后它里面是寒嘛，它的热气进不去就会反而反逆回来、
嗯、
反而在外面是红肿痛、 那痛风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说白天哦，这个西医也有统计过很多，就白天反而不会痛，
嗯，
通常就十二点，晚上十二点开始剧痛，痛到你晚上不能睡觉。
这又是阴寒最重的时候。
是，然后他其实上次整个过程说，他其实上是阴寒重，同时是他阳气想要进去又进不去的时候，因为到了十二点，你的阳气要内收要睡觉了嘛，
哦、
应该是子时以前就开始收了嘛，那收不进去就开始反逆的更严重，外面已经发炎的感觉很红肿，那你就反逆又更严重，所以西医常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痛风，他们知道 statistic 来讲是说晚上会特别痛，
嗯，
啊白天会好，所以他实际上痛风你不能说白天治好说啊没事。是没事，这有效。
哪
夜哪夜，晚上
看晚上十二点。
对，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用一个，其实这不是不能说以偏概全，但是我们常常会用一个叫做附子甘草汤啊，这个从金匮出来的，其实上很简单，就四味药：炙甘草、泡附子、白术跟桂枝。它的理论其实很简单，就是既然是寒湿嘛，那就热药去寒嘛，然后去湿的药去湿嘛。那加上这些桂枝啊，那个炙甘草啊，去把药引到该去的地方。That's it. 那临床看到确实很有效。那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名医说案的现场直播栏目，我是高杰。我们的热线电话现在打开着1-888-275-1628888-275-1628，您有任何问题现在都可以向阳气中医诊所的两位高科技出身的加州中医师李宗恩中医师、叶昭成中医师直接现场请教。我们现在有几位听众在线上，第一位是三号赛的刘女士啊，刘女士你好，请讲您的问题。
你好，我第二个问题就是请问阳气诊所的营业时间是什么时候？因为我上次打过，然后一直都没有人接。
哦。好，这个问题非常简单。
对，其实我们是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九点到下午六点。那其实我们有三条线啦，是自动转。那如果说他有时候真的很忙线，就是打来的很多的时候，有时候连打路机就会不能接进去。
嗯。
那我们现在在考虑说更多条线，但是说基本上三条线它是一个号码，可是三条线。那如果三条线都占线的时候，就会没办法转到打路语音，就很不好意思说你打进来的时候可能正好忙线中这样。
嗯，好的，那么刘女士可以再试试看啊。他们的电话呢，我也给其他朋友们一起来重复一下：650-917-2355 917-2355。Fremont 的王先生也在线上，王先生你好，您的问题是？王先生，您已经在空中了，请讲您的问题。
哦，你好，你好。
嗯。
哎。哦，我就是最近感觉就是后背有些痒，就是天一热就是一热就痒，然后吃了午饭就会痒，感觉。
啊，我想请问一下说，说您痒的状况是白天，照您的描述的话是白天比较严重，晚上比较不严重，是不是？
也不是，有时候就是吃了午饭，一吃午饭就因为吃了午饭有热量嘛。然后就会感觉后背痒，然后有时候晚上到家也会痒。
请问你是做哪一行业的？
哦，我是做那个计算机的。
做计算机。
所以你是不是常常在就是坐在电脑前面，然后背后被冷气一直吹一直吹啊？就是
也不是，我说不了，但是我感觉是会一热就会痒。
对，其实这很多时候有可能是因为是你的汗没有发尽，哦，所以说当你吃了以后，热就是中午嘛，阳气最盛的时候，然后又你热气很重，那你吃了一些辣的东西开始发汗，可是很可惜你之前的汗没有发尽，所以它汗要出来又不能全部出来的时候就开始痒。那背后因为通常比较难汗发尽，是因为很多人去运动也好，在办公室也好，运完动像去健身中心嘛，的暖气其实开得很强。那你前面跑会注意啊，我要擦汗啊，可是后面不好擦嘛，所以常常后面会汗常常都会不能发尽，然后久而久之就被寒束住了。所以这个朋友可以试试看，下次去跑完步以后，再先不要急着去冷气房里面，在那个阳光下面站个20分钟，让他把他很温暖的把它发尽以后，然后好好take一个 shower， 好好洗个澡，可能就会开始慢慢减少。那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用药物把它来发汗，但是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如果只是痒，可是没有造成什么红疹，造成一些睡眠上的问题的话，我想可能不需要用药，就直接改变你生活方式就可以了。就是平时运动的时候，把它让汗记得要让它流尽这样子。
好，王先生呢可以试试看，同时呢我是建议您上他们阳气中医诊所的网站啊， young 就是年轻的那个单词 young 气呢是 qi.com， 做工程师的大家都很清楚了，它上面呢有一个叫做阳气指数啊，您呢它有很多发问，它问这个可能我们自己平时并没有注意观察到的身体的一些现象，通过这些问题呢自己会有一个清楚的认识，那这个时候你看一看是不是有些问题自己没有观察到，那么按照李宗恩医师的建议呢，你可以试试看，如果不行呢就直接打电话找找他们好不好。我们的热线电话现在是开着啊，18882751628，我们再接一下 Sunnyvale 王女士的电话，王女士请讲。
OK，
您的问题是
我的问题是就是我女性时常有这个手的关节肿大，不知道她是不是属于这个风湿。
对，其实算是一种关节炎啦、啊、那说风湿或是不是风湿就有 arthritis 跟 RA 两种，那是西医来讲，对来讲他对他的成因其实并不了解，所以我们来讲就是一种关节炎。那在手上，在尤其在40岁以后女孩子才蛮常有的，常就会是某一节关节肿一肿，然后好再换另外一节关节肿一肿。那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其实也是跟寒湿有关啊，至少大部分的我们看到案子都是跟寒湿有关。那跟治痛风的药方不太一样，但是问题是说它有它的不同的药去引到你的手的关节上，然后把它慢慢把寒湿去掉。所以很好玩是我看到一个病人，他实际上是一个男的，然后比较少这种案子，他第一个礼拜治的时候他手指尖肿起来，然后消掉。第二礼拜是第一节肿起来，然后消掉。
它串着走。
对，那就往串着走，后来都变成说，手腕肿起来，消掉，坏就好了。
为什么呢？
它的寒从它最外面一直把它带走。
啊、
哦。对，然后他是说他每次肿都没有以前痛，以前痛是会晚上要吃止痛药，不行还要打滚，在地上打滚。
哎呦。
那很严重，但是他就是也是好像说可以忍受，可是就是很奇怪，就是真的指尖肿起来。然后一个礼拜几天后消掉，那一个礼拜后又肿下一节。他说、啊没有关系，这样我一直知道，我知道该好了。
哦。
对，所以说是很多是跟寒湿有关的。
那像这位王女士的关节肿大，您觉得是炎症，不一定是寒湿喽？
不是，是寒湿，有可能
是
对，这是但是问题是不一定哈、哦，有时候是关节病变啊、哦，所以有时候痛症，所以有时候很多女性40岁以后，如果开始觉得好像麻麻怪怪，然后打电脑的时候觉得手指不是很灵光，发现有一个关节哦，就是关节，不是肉的部分，是关节部分开始肿会痛，尤其是压手也很不舒服。有时候不见得是说真的会很不舒服，就是说麻麻的，很多是关节炎。
OK， 那么这个时候应该赶快去治疗，而且这个时候是容易，
这时候是容易的，对，
容易治
对
是吧？
对，当到骨头变形之后就很麻烦。
哦，千万不要走到那一步。好，那么到那个时候可能只是维持了，你要把它彻底的把它治疗好就很难了啊、哦。
也是有例子治疗好的了，但是就是要时间要很久了，
对，
时间要
很
久了。很
缠人呢、啊、这种病。好，三年位的王女士呢，刚才呢是李宗恩医师帮您分析的，那您现在如果已经有这种现象的话呢，抓紧时间赶快去治疗啊。如果你想找李宗恩医师的话，就可以直接打他们诊所的电话650-917-2355。我们线上还有一位三号赛张女士等了好久了，张女士你好，请讲您的问题。张女士您在线了，请讲。
啊，你好，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我今年30出头，然后但是经常会有那种胸闷的感觉，特别是有时候会自己听到自己的心脏砰砰砰的跳，就是然后浑身都很没有力气，那种发软那种感觉，然后就觉得喘不过气儿来，虽然一直在呼吸，就老是要需要做深呼吸来弄，想问一下这是什么情况。我们就需不需要吃草药来调理。第二个问题是给国内的亲戚问的，他们那种椎间盘或者颈椎或腰椎的突出比较严重，我就不知道说有在这边有什么办法，这种情况到底可不可以治？因为国内的中医或者西医也很多，但是好像都没有什么好办法，我就想问这边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还是要人要在这边才能看。
好，来李宗医师帮我们先分析一下，为什么他这么年轻啊，30刚刚出头会胸闷，
那个月经会不会很痛？月经来会经前症候群很难受
啊？不会
不会。那脚会不会冷？
不会。
好，那这种情况下哈，通常是变成说你的心阳还 OK 哈，但是常常会发现是说你会很多时候是寒湿结在所谓的心包啦，就是以layman来讲，就是在心的外面。那通常是在纵隔膜跟横隔膜中间有一些积，那会变成说你会觉得心跳没有变弱，可是觉得感受上好像是比较有 sensitive 的感觉。那常常说有时候很多人在清晨会发病，就是说他在清晨五点多的时候会发现说，诶，我好像被吓醒，就是说心跳变得很强烈，有点像你做噩梦，然后感觉上心跳跳很严重的时候被吓醒，然后觉得说心跳跳得很大声，可是并没有比较快，所以跟心脏病不一样。心脏病很多时候会变快，那心脏变得很就是你的感觉上很重，那这时候会觉得说，因为你这个等于说你的一个引擎啊，外面、就说你的引擎是热的嘛，可是被引擎要输出功率，说你把它用热冷水一直泼，一直把它包起来，那变成说你会束缚到它很难受，那就变成说你会全身没力，因为你心阳没办法很好的释放出来，那就会变成说会有这种感觉。所以这时候其实可能不是那么难，因为年轻女孩子才三十出头嘛，其实应该是蛮容易变化的，尤其在生小孩之前就做调理的话会好很多。那生小孩之后就看她这个就身体的保养怎么样，如果说坐月子做得好的话，那保养还是可以很快，如果保养做得比较差的时候，可能有些动作要先做，比如说补血动作啊，或者养肝的动作先做一下，但是本身要把那个寒去掉，其实那个寒湿结在胸口这个并不是太难的事情的。
那么这位张女士真的是提醒您，刚才您问是不是需要草药调理，不用医生回答我都得劝您，因为您才三十出头，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年纪是不应该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的。
对，而且有时候 EKG 是量不出来问题的，就是你要需要 EKG 说没事。
对，但是你出现的话赶快去找中医师去调理一下是非常需要的啊。那刚才呢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椎间盘的问题。那我们呢稍等一下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详细讲一下椎间盘这个到底呢能不能用中医调理治疗呢。您好，欢迎您回到名医说案直播现场，我是高杰，热线电话号码现在打开着18882751628888872751628。张女士的椎间盘的问题稍后一下啊，我们有一位洪女士已经等了好久好久。洪女士您还在线吗？洪女士在线吗？能听到请讲。
姐您好，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那个医师，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女儿为什么天气冷的时候她就会肚子痛，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像苦涩可以通过中医调理吗？
女儿几岁？
15岁。
15岁来月经说经痛啊，这个是我们以前
不是、就是说天气冷肚子会痛。
哦，天气冷会痛，
就会痛。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有腹痛可以调理。
有腹痛的话，中医
要来。
狐臭是不是？
有
狐
臭吗？
狐臭是不是？
狐臭就是嘎吱窝。
对对对对
okay,
，OK， 好，
好。
基本上我们先回答就是第一，那前面一位女士那种椎间盘突出的问题。那我想说，基本上椎间盘突出呢，有时候。其实基本上会认为说你腰痛背痛，很多人他都认为说哎，你是因为椎间盘突出造成的压迫，所以他基本上就会说他可能基本上做法是建议用手术的方式来治疗。可事实上如果说像这类的疼痛，其实用针灸方面来治疗其实效果很好，因为很多时候你椎间盘突出其实你会需要一些辅助的活动，一些脊椎的一些运动去帮助它恢复一些弹性。另外的话就是说像这种腰背痛的话，其实以针灸来治疗它的痛症效果其实相对来说不痛，而且它的效果又很好，然后呢也不需要说手术，至少就是说可以帮你稳定下来这样一个现象一个症状。不过那当然还是要看说每一个人的状况不一样，因为有的它的确是非常的严重，就是说这种椎间盘到那种压迫到破裂的那种状况之下，那这种状况之下你用针灸就不太可能就是把破裂的情况给恢复回来，但是呢至少在处理痛症方面来说的话，针灸效果其实会很好。但不过有些时候病人可能需要做一些辅助，做一些活动帮助那个脊椎恢复它的那个正常的生理曲线跟弹性，那这种状况的话就比较不会继续的恶化。
所以这里边有几个点呢非常的注意啊，它为什么它的脊椎会发生了这种变形啊，那你的肌肉那么绷紧啊，和它的生活工作的习惯，那这些东西呢都要去注意。还有呢刚才谈到的这个针灸能够止痛啊缓解，其实也能放松它周围的肌肉。我现在看到很多的一种观点提到的就是一些所谓的什么骨刺或者是一些椎盘这个那个的， 很有可能是因为他的肌肉过于绷紧了。
实际上是我们在临床看到很多时候西医说他连这个痛是椎间盘突出，开了手术还是痛。
嗯，
啊，实际上椎间盘突出只是一个有时候啦，不是所有时候，就是某些情况下是只是一个现象。
嗯，
那它的原因在后面。像我遇到一个老太太，她实际上是肝血不足，然后她同时伴有失眠，伴有这其他现象，所以我们在治她椎间盘突出的时候，根本不管她脊椎，只对她肝血去调理。肝血好了，她筋就很好，那个 tendon 那个筋啊，她肌肉就平衡，哎，不痛了。
对，所以周围的肌肉，
对
他
MRI 照还是椎间盘突出啊，
嗯，
还是没好。可是问题是他
不
痛，
就不痛了。
对，所以说有时候并不见得是一定是骨头上，
对对对，
骨头是因为他压迫很久，他非得长骨刺来支持他自己。
对，
对
压迫什么压迫的？张女士要跟您的亲朋好友呢讲一讲这个道理。那么针灸是能够帮助的缓解，这是毋庸置疑的了。好，那大家呢也可以记住这个阳气中医诊所的电话了。650-917-2355 啊，650-917-2355，他们的诊所是在 Los Altos El Camino Real 的4300号。我们现在线上还有两位李女士，一位是Freeman 的李女士，你好，请讲您的问题。
哎，你好，主持人好，两位医师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是上周末周六的时候去滑雪，然后摔了，然后问题是当时就是我正好是 period 第二天。然后当时就是那一下摔得挺重的，就往后坐，然后当时就感觉那个就小腹左边就会有一点疼，然后之后就是现在已经三天了吧，就一直那个地方有一点痛，然后就是不是就隐隐作痛嘛，不是特别疼，也就是但是一直都在那儿，然后我就担心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我上网就是查一下那个人体解剖的那个图，然后我觉得那个地方正好是卵巢，就是说这种情况会有多大影响，然后应该怎么样做，
有可能是坐骨神经或者是骨尾椎这儿吗？
我们要先回答前一位吗？
我们稍后一下啊，有没有问题问李女士？
还好，我想这个应该
可以了啊。好， Freeman 李女士您稍后一下，我们再接一位听众电话之后呢统一来回答大家，否则大家在线上挂太久了啊。三号赛的李女士也等很久了，请讲您的问题。
哎，我姓李，我想请问一下李医生和叶医生，我有胃酸的这个症状已经很久了，我一直在吃 Acefet， 这个一天一颗，那我现在发现我的舌头哈、的体型比较大啊，然后它旁边的舌边有齿痕，然后现在舌的中间呢有裂痕了，然后我还有前面的那个舌尖。有时候有点点刺痛，然后那个前面有一点点淡紫色了，现在我不晓得是不是胃酸引起来的，是不是我胃酸可不可以吃 yogurt， 是这样。
有问题问吗？
还好，我想这个可以最快最先回答。
观察的非常仔细，这位病人
先
给打个满分。
先回答一下说，这个其实蛮容易的。胃酸的中医处理其实蛮容易，像一些代赭石啊、玄附花、这些都很好用。那其实很快，很多人十几年的胃酸，他一个礼拜、两礼拜就好。那今天你已经舌头已经胖大有齿纹，其实就是脾虚掉了。那常常用这些治胃酸的药，确实会造成脾胃的问题。
哦，副作用。
对，表面上你是治胃酸，实际上是让你脾胃虚掉。那中医有裂痕啊，可能跟胃阴虚啊，其他都有关系。所以说就是因为我们还有很多要回答，就基本上说这个中药可以帮忙。那长期吃胃酸的治胃酸的西药是没有看过会好的，它是治疗，它是压制 symptom， 那常常会造成很多的问题。
所以李女士赶快求助中医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很容易。对吗？
是，这应该蛮快的。对，
能吃酸 yogurt 吗？
不太建议。对，因为基本上现在基本上它胃酸本身呢，它 yogurt 这种奶制品相对来说，一方面它必须要冷藏 ，OK， 所以其实在脾胃虚弱的时候，其实对一些冷的这种生冷的食物，其实来说不是那么的合适。
好，
再者的话，这种奶制品的话，容易产生湿气。对，所以对这种状况之下呢，对胃来说更不是一个好的事情，所以不太建议。
好，那这个 yogurt 就否定了啊！记住阳气中医诊所的电话，李女士650-917-2355 917-2355。好，那刚才呢，这位问到啊，他的女儿15岁，总是会小腹痛。
那它就是寒嘛，因为所以实际上这是寒里外寒相应嘛，所以实际上就是如果没有其他症状，很有可能就是腹部寒。那这个其实蛮多小孩子都有啊，常吃冰啊，啊不注意健康啊，月经来的还在外面就是去做一些很 暴力的活动，然后吹风啊，这一些，所以是蛮小孩子常有的啦。
嗯，
那这其实不难，把那肠胃温热起来就大概就好很多了。
嗯哼，那张女士呢？其实我非常建议啊，洪女士对，带着你的小朋友去体验中医的力量，同时呢，教会孩子一个保护自己，尤其女孩子保护自己的理念。你说什么都没有用，她痛，中医给她治好了，一告诉你少吃冰，比谁都好使啊。那么中医能不能解决狐臭呢？
狐臭其实中医也有治疗的方式，有相对应的那种，因为一般来说狐臭基本上就是说你比较容易有一个湿气积累在你的胳肢窝下面，所以它就容易有发出一些异味，因为它其实这边是汗腺比较密集的地方。
嗯，
所以同样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其实也都是从这种去湿的角度来看待。
嗯，
如果你怎么样子把这个部分的湿气给去掉，相对来说它就比较不会有这样子一个臭味的一个现象，或者是异味的那种现象出现。
嗯，是可以去缓解治疗
的。是可以
的，
对，其实是有类似的，就是有相关的那种方剂可以使用。
对，因为西医基本就是手术摘掉了嘛，
对
啊，就没有汗腺了，也蛮难过的。
对，
所以
但是这些东西其实是人体本来有的东西，那我对你留着人体原来的器官是最好的。
嗯，好的，那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刚才这位滑雪，你看摔了，嗯。
对，其实会不会伤到子宫？有可能哈、哦，卵巢、子宫、排卵输卵管都在那边。但是中医有个理论，就是说，当你左下腹常常隐隐作痛，是代表血瘀。好、哦、那尤其是妇科的血瘀常常有，那当你摔到尾椎骨嘛，那难免会有血瘀，所以这种情况下有一些可能啦，我想比较两个有可能，一个是真的是受伤，
嗯，
好、哦、那个也可以看，终于有办法想办法把它慢慢调理，就是把它瘀化掉，另外就是说它不见得在输卵管，但是还是血瘀，
嗯，
对，但其实可以化，那其实自己可以按摩，如果是尾椎的话，在有一个叫承山穴，在背后，在小腹部，哦，那你可以查一下 Google 一下，那按摩一下是有点帮助啊。
坚决反对自己乱按一气，已经都摔了都痛了，再按一气，按对了对，按了不对的话还起到不好作用了。所以呢，还是建议这位滑雪的女士啊，一旦有了这种伤的时候，赶快找中医的推拿呀、按摩呀，都会有很好的作用，好吗？电话呢再重复一下，650-917-2355，祝大家健康。